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是监狱书信里面的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立门书，算起来算第二卷哈。那这卷书里面充满了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非常感恩哈。怎么会一个人很委屈的时候有这样的喜乐，我们真的很稀奇哈。我们在这里面希望能够看到答案哈。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好，仆人这个字我自己觉得翻得不好啊。仆人这个字就是奴隶，那么翻仆人是翻得太婉转了一点，好像他只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那么实际上是一个奴隶，是一个 doulos 哈，是一个奴隶。奴隶是耶稣基督的奴隶，那个意思，奴隶就是属于主人的，我们不是自己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22节、23节，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哈，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主释放了我们，主让我们得自由，但是我们的自由是属于主的，也就是说，我们等于换了一个主人。我们原来的主人是那残酷的法老，现在的主人是爱我们的耶和华，都是主人。我们基督徒没有一天是可以自主的，我们不能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可是，当我们成为上帝的仆人的时候，上帝的奴隶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当我们在世界里面自由自在的做事，满足自己情欲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情欲的奴隶哈。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隶。我们是自由人，我们做主的，被主呼召了，就被他的爱来吸引，做他的奴隶。我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好，那么在第六章的第19、20节，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罗马书讲过类似的话哈，罗马书第6章22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原来我们是罪的奴仆，奴仆就是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根本没有抗拒的可能。我们在罪里面，罪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不能抗拒。人以为的自由其实是罪的奴仆，但我们现在做了神的奴仆，我们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是永生。罪的奴仆，犯罪的结果那是死亡，做上帝奴仆的结果那是永生。犯罪的结果那是成为奴隶，做上帝奴隶的结果那是自由。一切都跟人想的刚好相反哈。我们是属于上帝的，我们顺服上帝，就是顺服这个主人，我们甘心的服侍主人，我们讨主人的喜欢，这些求基督来激励我们。否则我们做一个奴隶，那么那个奴隶就是表面上唯唯诺诺，凡事都听从，那个听从的理由就是因为有鞭子，那个听从的理由就是因为有链子，因为听从的理由就是如果我们不听我们会挨打，我们不听我们会死亡。我们像再一次，我们像以色列人在法老手下好痛苦。我们所有的听从，所有的顺服，所有唯唯诺诺，甚至愿意把自己的儿女都杀了献给巴利的那种顺服，是心中恨恶主人，只是没有办法反抗的。当我们成为上帝奴仆的时候，盼望上帝带让我们从心里打心里愿意讨他的喜悦，打心里愿意服侍他。各位，我不知道你谈恋爱，或者你爱你的配偶，或者爱你的小孩，有没有强烈到这种经验？我想我是有这样的经验，我懂得我在说什么，就是好像有的时候真巴不得你所爱的人大病一场啊，不是要害他，而是我可以做牛做马来服侍他。就是我说的很难听，就是你怎么这么贱呢？你怎么喜欢去最好他都不能吃饭了，你要喂他；最好他都不能洗澡，你要替他洗澡；最好你要背他、抱他、扶持他，做他最下贱的奴隶。 为什么？你很爱他，你什么都想替他做。各位，这种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爱基督徒对上帝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简直是一个死人，我们简直死在罪恶过犯中，完全是因为他的爱，他的拯救，他舍了自己的儿子，他来救我们，使我们被这个爱感动，我们就很希望做牛做马，做他牛做他马。当然我们，你懂我在讲的意思啊，就是好像自己的命都要给他，我希望他越弱越好，好像我什么都在服侍他，倒汤倒水的什么都做哈，是甘心的，是喜悦的，是我可以死，只要我所服侍的主人笑一笑就好了。哎，又一次我们真的很遗憾的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看到这种事，我们看到那种国王只要让妃子笑一笑，国家丢了都没关系，点那个烽火台哈，逗他笑一笑，命丢掉都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对罪恶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的摆上，可是对最善良的上帝我们却非常的无情，这种感情都没有哈。好，我们从奴仆这个字，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属上帝的，被上帝的爱感动的，而且越来越被感动的，使我们很甘心的顺服他，甘心的服侍他，甘心的讨主人的喜欢。那加拉太书一章十节，如果我们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奴仆了。但是当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我们记得哈，各位，打狗看主人，狗是也是看主人的，我们什么事都是看我们主人的。说的再难听点，主人要我们咬谁我们就咬谁，主人要我们伺候谁就伺候谁，主人要我们叫小偷来了要大叫我们就大叫，主人说这是我的好朋友，你要对他摇尾巴我们就摇尾巴。我们没有自己的喜好，我们只讨主的喜好。但是我也常常讲，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变成一个很孤僻的人，我不讨人的喜欢，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就不跟人家合作，那也是很下流，很不应该的，那表示你自己自我很强。我们不讨人的喜欢，最重要的是不讨我们自己肉体的喜欢，这是第一个你要对抗的对象。奴仆第一个要对抗的就是自己肉体的败坏，对主人命令的不想顺服哈。好，另外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做仆人的，还是就是做奴隶哈，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这个第五节第六节一样重要，圣经都是我们要全面的来了解哈。就是这里一方面有一个审慎，就是叫奴隶不要造反啊，叫奴隶要诚实的听，因为在那种社会中你造反你自己倒霉，那我们就变成很奴性啊，很懦弱哈。不能造反，在罗马那个世界里面，不但不造反，我们好像服侍主一样服侍主人，可是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顺服，我们的爱，我们是有上帝的旨意，也就是有真理做底线的，就像但以理，就像约瑟，就像大卫一样，当主人所要求的，主人所做的是违反真理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顺服的，我们是更坚定的不顺服，但是我们态度总是柔和的哈。哥罗西书第三章23节，哥罗西书三章22-23节，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我以前对这节经文的了解就是，哎呀，我们服侍我们肉身的主人呢，像服侍耶稣一样，哎呦，这好难呢，我肉身的主人那么无耻下流卑鄙，那么不诚实，那么像尼布甲尼撒，那么像法老，我怎么能把他当作耶稣呢？哎，就是因为把我们服侍的对象当作是耶稣，我们服侍的态度才是对的，就是这上帝给我的，而当他所做所行就是违反真理的时候，我有耶稣要我在那个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样式， 就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是像日本的太太服侍日本的丈夫一样，我们不是像日本的艺妓服侍那个恩客一样，那就不是像在服侍耶稣了。我们的主耶稣叫我们服侍他的时候，总是要我们用善良诚实的心，不是用阿谀巴结下流无耻自私的那种心态。所以哎，我觉得我更清楚看到我们像服侍主一样。再一次你想到服侍主是什么样子，我们服侍我们的耶稣，耶稣不是叫我们去偷东西去抢东西去吃喝嫖赌的，耶稣不是像我们在这些八大行业里面那种很无耻很没有人性没有人格的在服侍，主不是叫我们那样服侍，主要我们的服侍是在真理在真爱里面的服侍。好，保罗是基督耶稣的奴隶，那这奴隶该有的态度该守的规矩该有的那个谦卑以及该有的那个刚强的态度我们刚才都讲了，所以即使是仆人或者奴隶这个字眼也不是一个轻易可以放过的。我求主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当然我们也知道保罗也讲我因为耶稣基督做你们众人的仆人，我们做众人的仆人，做仆人是我们承认我们在服侍人，可是做仆人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基督耶稣的仆人，我们在服侍这些人的时候，各位真的你是在带领人。我觉得耶稣基督保罗摩西大卫或者是一般我们就说牧羊人，这些名词都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跟我们一般想的不一样。好，又说了，我们常常了解的尤其是有一些比较强势的教会要顺服哦，那我们那个顺服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不好的顺服，那种顺服就是好像妓女顺服恩客一样，或者日本太太顺服那个霸道的先生一样啊，就是小媳妇一样啊。各位，摩西服侍那个世代的人，每一个人都服侍那世代的人，我们服侍做奴仆，从一个角度来讲，不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从每一个角度来讲，是你在带领他哦，不是他在带领你哦。你在服侍你的羊的时候，是羊要到哪里去你就到哪里去吗？是你要到哪里去羊跟着你到哪里去，但是你要有最柔和最有智慧的方式，因为羊很笨。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有一点像幼稚园的老师在服侍我们教的小朋友一样。各位对不起了，你们被我占便宜了，我现在就把你们当幼稚园的小孩一样，我应该服侍你们，我应该好好准备，我应该很客气，我应该倾囊相授，我应该把我所懂的一切用最大的智慧耐心告诉你们。可是对不起各位，是我在带你们，不是你们在带我，不是你们在说老师能不能讲一点我们顺耳的东西。对不起，讲顺耳的东西你去找政客，他会讲很多顺耳的话给你听。讲顺我要听顺耳的话，你去找这个 call-in 节目的人，他会讲顺耳的话。你如果要找到真理的话，你要找到的那个仆人，服侍你的仆人，服侍你的牧师，他得在真理里服侍你带领你，像摩西在服侍那200万人一样，柔和谦卑，随时柔和谦卑不伸冤，但是他非常坚定的在带领以色列人。你以色列人想回埃及绝对不准。大卫在带领羊群服侍羊群的时候舍命，狼熊狮子来了他舍命，或者像约翰福音第十章一样舍命，可是绝对不是羊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是牧人要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去哪里。那我们在教会里带领的时候更是这样。对不起了，我又要说了，今天很多教会很多的牧师根本不认识上帝，或者对真理认识得很不清楚，为了要讨人的喜欢，就跟这些我们刚才在哥罗西书看到一样，讨人的喜欢，其实你在讨人的喜欢就是什么，在讨自己的喜欢，就是我要保住我的饭碗，我希望你们能够替我加薪水，这哪是在服侍啊。你在这个教会里你是在带领这个教会的，如同董事长如同 CEO 是带领这个公司的，比那个 CEO 还要更清楚。 CEO 他们能带领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赚钱。 我们的带领不是赚钱，是要每一个羊群得到福音的好处哈。是奴仆，是要最谦卑、最柔和、最好像没有人格、没有个性，但是又是最坚定、最有方向的。哎呀，这两层真是难呐、啊！这个路德也讲得很好，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是，我们基督徒是众人的仆人，我们是最做奴隶的；一方面我们又是自由的人，不但是自由的人，甚至从一个角度来讲，各位，我们是君王，不在任何人之下，我们在上帝之下。这种我们是最有权柄、最有洞悉力、最知道该怎么走、最有把握，和我们最卑贱是一起并行的。好，保罗和提摩太，这个保罗和提摩太，因为保罗这个时候是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和提摩太一起写，那么我们从底下的文字来讲，这是保罗写的。他之所以说跟提摩太一起写，只是在表示一件事，就是提摩太在照顾他，这也是一种谦卑。就像我现在要跟各位上课，我也可以说康来昌跟冯英坤一起在上课。冯教授在香港，他从来没在这里上课。为什么我提冯英坤？因为我看在查菲利比书之前，我参考了很多他的东西。我可以说康来昌跟加尔文一起在上这堂课。加尔文16世纪人都死掉了，怎么他的鬼在这里上课？不是，我在看查菲利比书的时候，我参考了加尔文的意见。就是这是肢体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当然了，世界有世界的用处了。我自己写东西，我很不喜欢说版权所有，我很不喜欢人家说，哎，这可不可以录音啊？哎，康牧师啊，你上次讲的一句话，我讲到也用了哈，没有先跟你讲，偷了你的东西，抱歉。各位，我真的要说，不是我的东西，哪里是我的东西？那是上帝的东西，那是很多先圣先贤的东西。对，我有吸收，我有思想，但是如果我有吸收思想，也是主的。因此我觉得现在这些什么财产权、智慧财产权实在是笨蛋权。你哪里有这个权利啊？你的知识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你的发明、你的专利从上帝来。对，在世俗的世界，也许我们需要这样做某种的保护啊。不过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希望，我们也发挥我们的功能，我们对我们曾经受惠的对象，我们也感谢，我们帮助的对象也希望对方感谢，我们也希望自己有一德之见，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啊，愿荣耀归给上帝。所以保罗写信的时候说，我跟提摩太一起写，虽然这一没有一个字是出自提摩太的，但是因为提摩太照顾我吃，照顾我喝，提摩太帮助我，使我可能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可以更安静，可以更舒适，所以我跟他一起写。当然如果要再把，有的时候有人写书要把所有感谢人写下去，他说那就不够了，因为那要从小学老师、从幼稚园老师开始写起。我希望是真的诚实，说真的不够了，所以不能都提，就提比较有关系的，就是写保罗和提摩太。我们写信，我们做事，盼望是每一个人在我们身上，是神借着每一个人大家一起写的。所以我今天上这个课，盼望你们也看到我的父亲，虽然他已经过世了，看到我的母亲，这不是肉麻，这就是说我今天的一切是千千万万的人。那么我写的对象呢，盼望也不是你们这些人，是你们领受了会影响到其他的人，使其他没有来上这个课的人也多多少少得到帮助。所以保罗写给谁？写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各位是吗？这封信是写给腓立比的人，可是今天他不是又再一次写给我们住在台北的人吗？不管是谁写，不管是谁看，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极大的扩展，而且所有的扩展都是有益的。那我希望你的生活也是这样子哈。好，腓立比哈，这个我们稍微回忆一下，这个是保罗到了，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啊，不能说旅行啊，就第二次宣教的行程的时候，他到了欧洲，到了欧洲，那么第一个大站就是腓立比，那么他在腓立比呢，赶鬼。他在腓立比 赶鬼，结果造成了很大的骚扰，然后造成很大的对自己的伤害，就被痛打了，然后他跟希拉一起被关在监狱里面。这是他在腓立比所遭受到的事情。那么不过我们感谢主，因着保罗到腓立比来传道，虽然他被打了，虽然他甚至赶鬼被打了，那么鬼大概也很得意，你把我赶出去，我让你全身受苦。那么可是腓立比的教会后来还是被建立起来了。那这个教会呢，是一个保罗也很喜欢的一个教会哈。那他写给住在腓立比，住在腓立比，那下面呢其实又住在基督耶稣里。那这住在腓立比是表示这是主后多少年哈，大概主后62年左右啊，保罗写给他们的，或者60年左右，保罗在罗马监狱里的时候写给他们的。然后写给这些人写的特定的对象是在腓立比的那些人，这些人当然事隔2000年早都到天上去了，但是今天呢，但是因为他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么所以不仅是当时的腓立比的人，还有其他在基督耶稣里的，也就是在普天下腓立比之外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也包括我们这些人啊，都有。保罗写的时候有没有想到我？当然一定没有想到我，他绝对不认识我，但我相信在圣灵的感动中，他一定想到，哦，这个圣灵感动所写出来的会影响到千千万万其他的人。好，还有写给诸位监督啊，监督、长老、牧师，这三个在新约里面应该是同样的意思。特别你从使徒行传第20章那一段话，保罗跟以弗所的长老讲话的时候，也称他们为监督，也称他们为牧者。那么在提多书的这样描述也是这样，提摩太前后书讲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监督哈，长老和牧者是可以互换的哈，这个意思。长老通常是指他们年龄德高望重，牧者通常是指他们牧会的那个态度，那么照顾的态度。监督这个字呢，不太好翻译，一个是监督就是监管，另外一个是照顾的意思，或者讲得更简单，就是有监督有那个造访的意思，就是我去看你，然后看你有什么错来纠正你，看你有什么需要来帮助你。那如果是有需要来帮助你，那就有点像牧者；有错误来监督你，那就像监督。那么这个字呢，翻成英文很多时候就翻成 bishop 就是主教了哈。那都是后来的发展，在圣经里面，监督和长老和牧师是一样的意思，就是教会的负责人。还有诸位执事，执事一般来讲就是工作的哈。那一般我们也会觉得好像是比长老或者牧者要比较低，我不愿意用低这个字哈，就是说负责的东西程度少一点的这些工作人员，就像管理饭食的那一批人。我写给你们，写给众圣徒啊。那么众圣徒，圣徒是分别为圣的，是分别出来的。我常常讲，圣徒最重要的意思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圣这个字就是道德高超的意思，不是。在圣经里，圣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这个日子是圣日，就是这个日子跟其他日子不一样，不一定是这个日子特别要有道德的行为。这个地方是圣地，跟其他地方不一样，是分别出来的。那么日子、地方、人民啊，都是分别出来，那个叫圣。所以圣徒也是分别出来的，那个分别都是说分别归出来给主。那从这样的讲的话，这个世界又都是圣的，也就是没有圣和俗的分别了。如果都是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每一个东西都应该是很特别分出来归给上帝。但是如果每一个都归给上帝，又没有不归给上帝了，所以圣和俗又没有分了。这个在新天新地里就是这样，在新天新地里，每一寸土地、每一刻光阴、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都是圣事、圣徒、圣地，啊，都是圣的。但是在现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呢，当然你也可以说每个地方就它都是属神的，也都是圣的。但是就我们人没有归神为，没有把那些归给主的时候，这个世界当然就有些地方是特别圣洁的。当那些地方的人特别尊主为大的时候，有些人是特别圣洁的。如果这个人特别尊主为大， 有些日子是特别圣洁的，如果这个日子我们好像不做什么俗事，当然我们希望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世上也没有圣和俗的分别，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刻，每一个光阴，我们都专心的献给主，那就是每一件事都是圣的了。那众圣徒，所有的基督徒，所有上帝的儿女，但这些上帝的儿女里面，有些是职位上是做监督，有些是做执事。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